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要来继续思想上帝的话语。谢谢妈妈祷告会的献诗，一生跟随主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愿，但愿神借着这一首诗歌提醒鼓励我们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以和为贵。圣经讲说呢，我们要尽力与人和睦，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的教导。为什么活在一个和平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环境当中是这么的重要呢？几点原因。第一，会让你活得比较久。在这个犹他州啊，这个杨百翰大学对1700多个人做了研究，人短命的两大原因，第一不运动，第二长时间长期的活在冲突的环境当中。活在这个和睦的这个环境当中呢，也是一个好的这个见证。摩门教对基督教最大的批评之一，就是基督教在他们的眼中是大而可憎恶的教会，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门派，有很多的这个纷争在基督教里面。所以若是弟兄们能够和睦相处的话，是一个好的见证。不单单如此呢，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诗篇讲说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最后和平相处讨上帝的喜悦，当他看他的儿女在这个冲突当中，时常在纷争当中的话，会让上帝难过。所以因着这些缘故呢，我们要从圣经的话语学习如何与人和睦，很难。所以毛泽东讲说，十率九不合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有圣经的话语，所以我们要来学三点。第一，要反省；第二，要忍耐；第三，在人际关系当中要学习饶恕。这一篇信息呢，如果你做很久的基督徒，你大概已经听了 很多次了，以及我要讲的这些经文呢，你大概也很熟悉的，可能我要讲的故事和例子呢，你也都知道。前一阵子我们去这个退休会，结果我听这个钟世豪牧师讲道，我在下面听，一方面很佩服他可以对任何年纪的人讲道 OK 绝不冷场，一方面很难过，因为我要用的例子他都用光了。所以我们牧师常常用同样的一些例子，所以如果你听到熟悉的故事包含一下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，若是我们把这三个都做好的话，很容易跟别人和睦相处的。第一个要反省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，这个罗马书讲说，若是能行，在可能的范围当中要尽力全心全力的与众人和睦。然后呢，马太福音七章三节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一个人在冲突当中，在跟别人相处当中，若是没有一个反省的习惯的话，常常会带来伤害。刺这个原文呢，是小木屑的意思，可能刺在你的这个指甲里面，刺在你的指甲里面会很痛，但是呢，其破坏力是不可能跟良木比较的。所以这段经文不单单比较这个小刺以及良木之间大小尺寸大小，也是比较带来伤害程度的这个不同。一个良木盖房子，一个良木倒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这个有破坏力呢？当一个人在相处当中，不管是家人跟这个同事，甚至在教会的这个范围当中，若是没有一个反省的心的话，会给团体带来伤害。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丈夫呢，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，太太打电话给他说，老公你小心一点，因为我听广播有一个疯子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是逆向行驶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要遇到他。这个先生就很生气，什么一个逆向行驶，明明就是好几百辆车在逆向行驶。你 听懂这个笑话吗？一个人呢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每个人都是逆向行驶的话， 他可能就要开始自我反省，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呢？为什么我到任何一个团体当中都会有冲突，都会有矛盾，都会有纷争，可不可能我里面是有一些需要改变的东西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课，我现在在上这个神学生的神学院的这个DMIN领导学的课，其中一堂课就要求我们要有这个 evaluation， 要自我的这个评估评价，要四个不同方面的评估。第一是要从老师方面的这个批判批评，第二呢是同辈的学生，第三我必须要找一个 mentor， 第四要从教会的这个执事以及理事的角度来这个评估这个牧师，要有一整年的这个时间。为什么要自我评估呢？因为我们神学院，我们一进去的时候，老师就讲一句话，常常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要太快求有功，要先求无过。所以呢，自我评估最大的目的之一呢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，不要给整个团体带来伤害之后才求功。所以宁愿不要有太多的功，要先把这些过除去，不然的话整个团体没有办法进步好。所以反省不只是能够止血，让一个团体不要有伤害，要是一个人不反省的话呢，会破坏人与人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若是有圣经，我们可以翻开哈该书，哈该书只有两章，所以比较难找。哈该书呢，第一章五节讲说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怎么样？省察谁的行为？自己的行为。主耶和华从天上发出了抱怨的声音，他跟这些以色列的渔民开始在埋怨了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为什么耶和华会这样子说呢？原来哈该书记载，哈该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圣殿这两个字。整个哈该书就是在讲说四个不同的这个信息哈。第一个，鼓励百姓放下私心来参与圣殿的重建。第二呢，应许重建的圣殿这个荣耀会大过之前的圣殿的这个荣耀，第二个圣殿是更好的。第三呢，警告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要过圣洁的生活。第四是暗示这些以色列人，你们所建造的圣殿与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有直接相连的关系。所以哈该书两章这么短的这个一本书，就是在讲圣殿的重建。于是呢，耶和华怎么样抱怨呢？你们这些渔民只顾盖自己的房子，自私自利，只顾盖自己的天花板，却让神的圣殿荒凉。你们有一栋房子，两栋房子，三栋房子，可是神的圣殿，上帝没有自己的家，你们这样子做对吗？耶和华就从天上发出了一个疑问，这是一个对神很不尊重的一件事情。因为 despair 等于是 disrespect。 虽然以色列人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去建造这个圣殿，可是呢，他们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15年之久。15年，这些渔民呢，自己的房子盖得漂漂亮亮，舒舒服服，可是神的殿还荒凉在那边。于是上帝就抱怨了，就埋怨了。 disrespair 就是 disrespect， 在原文里面，荒凉是干的意思，好像你吃一块很干的这个饼，泡面都是干的嘛，干粮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来你家做客，你自己吃大餐，却拿一个干干的饼给他吃，这样子像话吗？所以耶和华就对以色列人讲说，你们这种行为应该吗？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，自己过太好，自己吃大餐，自己住好房子，可是我耶和华的家，我的圣殿却荒凉。神在哈该书责备渔民，责备以色列人。若是一个民族 不反省自己的行为，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没有尊耶和华，或者是把耶和华的这个圣殿放在最首要的这个地位的时候，我该反省。一个人要是反省的话呢，不单单这个破坏的关系会重建，而且还会赢得这个与你发生冲突的人的尊重。在路易斯安那，我那个之前的教会哈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在教会里面已经服侍了十几年了，很够资格，而且英文很好。但是呢，因为她有小孩，所以她没有办法帮我做翻译的工作。我那时候是讲中文一句，然后英文翻译一句。然后她就跟我讲说，她跟她先生商量了之后呢，可以帮我翻译，请我就是让她服侍。我想了一想，她各方面都非常的 qualified，overqualified。结果呢，我在感恩节的时候原本是要陪他翻译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我的缺点之一就是你跟我讲的话，要是我没有记下来，我在开车做别的事情的话，我会忘记。因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以及想一件事情，所以我的太太跟我讲说，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我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你写下来传短讯给我，这样子我看了才会记得。刚刚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，你帮我想三个人、4个人、5个人做一件事情，结果我现在完全忘光光，现在才想起来，这个姐妹在不在？对不起，你现在感受我太太十分之一的愤怒。常常她讲什么，我忘记，我记不得。所以呢，这姐妹跟我讲说，我可以服侍，我也是需要翻译，但是我就找另外一个翻译。结果过几个星期之后，她要服侍，我排主日程序表的时候，我又忘记放她在上面。他有一次生气了，牧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资格？我不配服侍。我想了一想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因为你在主日学的时候跟我讲，我在主日学的时候要想说怎么样教主日学嘛，有事找牧师，不要在讲道前找，讲道之后找。因为我星期天一起来，我整个脑袋就在旋盘，就在准备我主日崇拜、主日学以及英文堂。今天我要怎么样教？所以任何多出来的信息 ，to me， 我没有办法记住。但是主日崇拜结束之后，你有什么事情，欢迎你来找我，我可以再接收讯息的。我就跟他道歉，对不起，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接受更多的信息了。这就是我只能做一件事情，请你原谅我，或者是下次 text 给我，传短信给我。他就说好，我了解了。于是我下星期就排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传短信给我了。我跟他抱歉，我反省，求他原谅，他就成为我很好的同工。我很少遇到翻译的比他反应还要快，以及中翻英还要准确的人。Overqualify。我们做错事情，我们要反省自己。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不适合的地方？这样子人际关系才不会继续破坏下去。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呢，他就写了一本很伟大的忏悔录。忏谁的悔？他自己的悔。他早年放荡不拘，做一切的错事，在忏悔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。巴尔扎克讲说什么呢？人有两种美毒，就是悔悟和爱。他把悔改、反省、悔悟。领悟、反省自己，放在爱之前。一个人不反省的话，你可能有再多的爱冲突都还是继续的。所以我讲过这一点，反省反省，今年好像就讲了两次了。因为我在做 self evaluation 嘛，神学院要我做，我就让大家跟我一起做。我们来反省，我们到底哪里可以进步的？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？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上面处理我的这个缺点，一个不自我反省，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自己却有一个很大的良木的人，是不可能与人和平相处的。而今天的主题是以和为贵，所以第一个功课呢，就是要反省。第二，如何做一个和平之子，在一个团体当中更加的与别人和睦相处呢？就是要忍耐。帖撒罗尼迦前后书3:5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习基督的忍耐。我们要学习 基督的忍耐。为什么帖撒这个书信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会这样写呢？如果你去看第二章的话，第二节讲到一种人，就是无理的恶人。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不但不讲理，而且又很邪恶，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二节称呼他们为无理的恶人。对付这些无理的恶人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学习基督的忍耐。当人不讲理的时候，我们周围可能恶人不多，但是不讲理的可能有一些。对付这些人，面对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世俗的方法就是以暴制暴，你不讲理，我比你更不讲理，你大声，我比你喊的还更大声。这个荒野大，你们都泄露了你们的年纪，这个是比较老的一部西部牛仔的那个片。这个主角呢是一个枪法出众的牛仔，来到墨西哥的一个小镇。在墨西哥有两个这个邪恶的势力， OK，然后互相就是有冲突。于是呢，这个荒野这个大牛仔他呢就砰砰砰砰砰砰砰枪法出众，消灭了这两个势力。整个城市只留下三个人：棺材匠，做棺材的，敲钟师和调酒人。他用的枪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枪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 PeacemakerHow to make peace， 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城镇更和平一点，用我这一个枪，这一把枪，以暴制暴是世人的方法。可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跟圣经一样的观念讲说，道之以正，其之以行，民免而无耻。如果你要改变一个人的话，你只是用暴力，用刑罚，用政府的法律去约束的话，这个人可能行为会因着惧怕的缘故而改变，但是他不会有羞耻心。以暴制暴绝对不是带来和平最好的方法。相对的，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。为什么要忍耐呢？为什么遇到冲突的时候，不合理的恶人，不合理的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呢？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忍耐是智慧的表现。愚昧人，箴言二十九章十一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会忍耐的人，一个做大事的人是一个懂得忍的人。如果你喜欢看金庸小说的话，金庸小说有一本这个他的小说在后记里面，我忘记是好像是《笑傲江湖》吧，他写了一段话：历史历代在中国历史上面，不管是君王做大事，一定要有这个特质，尤其是在这个政治界里面，你要面对政敌残忍的攻击、环境的挑战，你非得要忍才行，你才能够做主席，才能够做这个党员。智慧人忍气含怒，这是连恐怖分子都知道的一件事情。前一阵子大概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，这个哎呀没有他的这个图片，有一个恐怖分子叫做欧马尔，他有一次呢跟这个吠舍亲王两个人在谈判，于是呢谈不拢。这个欧马尔呢，他是恐怖分子的头头，他就跑到这个浴室里面，然后呢开水龙头，冷水 一盆水浇在他的这个头上，告诉自己说要冷静冷静，不能够生气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亲王，这个吠舍亲王跟我闹不和的话，背叛我去参加敌军的话，我就糟糕了。一个恐怖分子都知道这样子的道理，要忍，为了和平，为了大局着想，要忍。所以当我们呢讲话在生气的时候，讲话讲太快的话，常常是最后悔的一句话。我之前提过，一个人在两个情况之下会变笨：恋爱的时候以及生气的时候。 一个人在恋爱当中，这个 infatuation 在心中小鹿乱撞的时候，心里面小鹿乱撞，把你的头都撞晕，你在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，智商降到50-40，你爱上这个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前面三个月，李敖大师，知道李敖这个人吗？前阵子去世了。他讲说一个人在恋爱的时期最长最长就三个月，所以他很花心嘛，对他而言爱一个人最多就是三个月。其实他这个爱的定义不是真正的爱，它是一种 infatuation， 一种刺激感觉快感，可是真正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选择。好，我们讲到这第一点，一个真正忍耐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，因为愚妄人他随着自己的性情，我现在要生气就生气，要不高兴就不高兴，要发脾气就发脾气，要大声就大声，这是愚昧的表现。可是若是我们可以稍微忍耐一点的话呢，是智慧的表现。我自己个人呢，在20多岁快30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子的这个道理。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专找我麻烦，是一个美国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麻烦，我跟他不熟，他就跟我提出了两个挑战。第一，牧师，你为什么在教会公祷，在公共场所祷告？马太福音不是讲说要私祷吗？他就写信骂我。第二呢，你为什么要给别人上受洗班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旁边的强盗有上受洗班吗？受浸班吗？你为什么要给别人上课才能受浸呢？他就在网络上骂我，在脸书上骂我，写信来骂我，然后来教会骂我。于是呢，那个时候我和一个执事在房间里面，因为我那时候30出头，脾气就比较大，我就想要冲出去跟他理论。我这个执事就抓住我，牧师，没有必要，不值得，不要去跟他计较。我说不行，他太过分了。然后我想出去，他说牧师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你没有必要跟他计较。于是呢，这个人后来就离开了这个教会了。我后来想这件事情呢，我基本上生气的时间没有太多，我比较不会太生气，但是我要是生气的话呢，很多时候会很生气。所以呢，我那时候就反思之后呢，还好这个人拉住我了。将近10年过去了，同样的情况发生的话，我不会生气了，我不会想要冲出去了，我会冷静下来，然后不去太去想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好，请你注意，我们一个人只有这么多的精力、时间、精神，你的脑袋只有这么多的这个体力，身体就这么多体力，要是花太多时间放在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，或是别人对你的攻击批评的事情上面的话，你就没有足够的精力以及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懂得组织学的人都知道 80-20 rule 嘛，对不对？你 80% 的时间花在 20% 最重要的事情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 20% 会给你 80% 的 return。 所以你在做生意的时候，通常你在卖东西的时候，你 80% 的时间要花在 20% 最重要的顾客上面，因为这 20% 最重要的顾客会给你 80% 的这个收入。所以呢，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基本上没有必要花时间精力去生气，因为这些小的这个批评，别人的攻击跟教义无关，跟神学无关，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无关，你为什么要去理他呢？为什么要去计较呢？浸信会就是受洗之前要上受洗班，浸信会就是我们可以在整个众人面前做祷告公祷嘛，耶稣基督也在5000人面前做祷告嘛。你不同意的话我尊重你，你也尊重我，你为什么要来我教会踢馆呢？这是浸信会嘛，你是来浸信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去天主教会，你要把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神像给拆了，你不是去踢馆吗？对不对？我就不理他。于是呢，他自讨没趣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就是要你反应，你反应越大他就越开心， 你不反应呢，他就至少没去了。所以忍耐是智慧的表现，是需要时间去学习的。不单单如此呢，忍耐也是慈爱的表现，因为圣经讲说爱是恒久忍耐。整个诗篇哥林多前书第13篇13章有几次的忍耐啊，爱篇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一直到下去有3次的忍耐，忍耐忍耐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你们要继续忍耐，因为忍耐是爱的表现。即使像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里面有不理无理的恶人，我现在身边就有一个无理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Avery。 我意识到一个道理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跟9个月大的婴孩讲道理，讲不通。他从那个医院出生之后到我们家之后，我就和我太太讲说，我们要趁早建立权威，要让他知道谁是家里的老大。是他搬来我们家跟我住，不是我们搬去他家跟他住。他来我家我很欢迎，但是要守我的规矩。你出生了，你搬进来，你要配合我的行程，不是我配合你的行程。儿童心理学讲说，当一个婴孩他在家里面想要当老大的时候，想要推翻你权威的时候，你把这个权威的这个位置给他的话，会造成他的不安全感，因为他没有做过老大，他不知道怎么做。可是你不让他做一件事情，你规定他的话，他知道你是权威，他边闹反而边有安全感。可是呢，最近呢，他有一个很坏的习惯，他开始会打人，打人，右手打，不是左撇子，打。我睡在地上，他来啪给我一巴掌。我想这样下去不行了，我要教他，现在还教不会，我就慢慢的耐心跟他讲，不可以打爸爸，只能我打你，你不能打我。圣经这样讲嘛，小孩子我不知道是几岁可以开始教训，但是圣经讲说你要用杖打你的孩子，但是不可以去打父母，只有父母可以打小孩，小孩不可以打父母。于是我就耐心教他闹，然后去打猫，到处打，抓猫。我就只能够忍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爱他，因着爱，我希望他能够慢慢学习，慢慢成长，我就忍耐。现在这一段时期是比较忙的时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有些事情要处理，突发情况，学校有报告要写，然后呢，我们家又开始长跳蚤，所以我这几天早上起来，就吸完地之后喷药，然后推这个洗地毯的这个washer， 洗地毯的这个吸尘器，把里里外外洗了一遍，等一下我回去之后就干了嘛，对不对？4个小时就干了。然后呢，我要打包要回台湾。有时候他不听话的时候，我这么好脾气的人，整个火气就上来了，然后就说，这是我爱的女儿，然后脾气就下去了。现在要忍耐忍耐忍耐，明天晚上我就要坐飞机回台湾，回台湾之后就要把小孩子交给我的父母，然后我的太太24号再从德国飞来台湾，我月底就会回来美国，10月初我就自由了。我就重回了单身的生活，我就可以睡满7个小时，我期待那一天的来临。为什么要忍耐呢？因为爱。希伯来书1章1节，神多次多方，为什么要多次多方启示这些以色列人呢？讲一次听不懂，讲两次听不懂，讲3次听不懂。神在希伯来书1章1节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为什么要多次多方呢？因为神很有耐心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耶和华的怒气是在转眼之间。 接下来这句是什么？接下来这句是什么？他的慈爱却直到永远。他是一个有耐心的这个上帝。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，如果我们要维持一个和睦的关系，常常忍耐是必须的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和家人之间会有冲突，在夫妻关系会有争吵，常常试过之后回想都后悔没有忍耐，因为忍一忍真的就过去了，没有什么。可是在争吵的那一个点，你情绪出来的时候，你脾气出来的时候，常常会讲以及做一些后悔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要和睦与人相处，除了要自我反省之外呢，一定要学习忍耐的功课，而且不是忍耐而已哦，是基督的忍耐。第三，要怎么样与人更加的和睦相处呢？又是一节很熟悉的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7章3节。刚刚讲过了，其实是马太福音18章22节，要原谅70个7次。这个打错了哈，请你们原谅我。第三点要原谅哈，要原谅70个7次。当彼得去问耶稣说，一个人得罪我，我要原谅他几次呢？耶稣讲说，不是七次，而是70个7次。彼得是一个很精明、反应很快的一个人，他常常问问题，带着一些答案在里面。耶稣啊，我原谅7次行不行呢？要原谅几次呢？7次行不行呢？当一个人问你一个问题，同时又提供你答案的时候，你就收到这个暗示了嘛？很聪明的一个人。耶稣讲说，不是7次，是70个7次。彼得已经比一般的犹太人很好了。犹太人他们讲说，犹太人的拉比啊，原谅3次，第三次之后不过三的，第4次之后就不原谅了。彼得是3×2+1，因为7是 perfect number， 7次是完美的这一个数字嘛。3×2+1，这样子够不够意思的呢？耶稣讲说，不够，你要继续原谅70个7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宽恕、原谅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神之间和平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以及元素。没有宽恕是不可能有和平，神和人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。曼德拉这个例子也是听过的，我们知道说他是南非的这个反种族歧视的革命家，他坐监狱坐了27年，看守他的人虐待他，他要这个去搬石灰，然后呢还要去海里面去采这个海带，被虐待。1991年的时候呢，他出狱了，在总统就职典礼他做了 一件惊人之举，他邀请了这个2个还是3个虐待他的这个看守他的这些人来到他的这个典礼上面，然后谢谢他，谢谢他们。这些人在无地自容的同时很惊讶，哎，你现在这个媳妇熬成婆了，麻雀变凤凰了，你开始要报复了，要教训我们了。不是，他选择原谅，他充满了基督教的精神。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听了这个 Billy Graham 的讲道，格里汉牧师的讲道，于是呢就信主，耶稣你饶恕了我，我这个罪大恶极的人被饶恕了，我也要学习饶恕别人。我们常常讲说钉十字架舍己，什么叫做钉十字架呢？钉十字架就是说你在不肯饶恕的人，不肯饶恕的时候，你选择原谅。耶稣基督讲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要钉十字架，从这一句开始，很过分的人做很过分的事情在你身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在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子的经文，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以弗所书4章31节，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三节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闲聊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，主怎样饶恕我们，我们就把这个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见贤思齐的对象。主啊，你是怎么样去原谅饶恕别人，求主也给我一样的能力，一样的力量去饶恕那些曾经得罪我们的人，因为我也被你饶恕，我也被其他的人饶恕过，所以我也要学习饶恕人。对曼德拉而言，别人的过错、缺失以及在他身上所犯的罪，可能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但是有基督的爱好像太阳一样从东边升起，星星就不见了。你有这个太阳在你心里面吗？有基督的爱在你心里面吗？在这个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可能要在人际关系上面重新开机。2009啊，这个 Hillary Clinton， 他那个时候是 Secretary， 他呢跑去找这个 Russian 这个 former minister， 他们在一次的会议里面呢，他们就拿一个红色的按钮，代表什么呢？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重新开始。按了这个钮之后，就重新开机。我们可能需要与别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开机，饶恕带来和平。神不要你光光献祭，与神达到和睦的关系。所以马太福音讲说，你在祭坛前，若是想到你得罪了哪个弟兄，你跟别人有矛盾了，有冲突，有矛盾了，上帝不要你先来他的殿中奉献一大堆钱，上帝讲说，你先去与他和好，再来我的祭坛前面前奉献。所以这是三个功课。饶恕呢很重要，是和平的一个秘诀。圣经讲说要尽力与人和睦相处，不单单会长寿，会有一个好的见证，是一件很美的事情，最终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毛泽东讲说，十率九不合，很难的，十个就有九个在打架的，那如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呢？自我反省，我们愿意吗？忍耐是否可以试试呢？以及饶恕，跟随基督的这个脚步。但愿我们做完这三点之后，能够帮助我们和家人、朋友、同事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。但愿荣光是一个以和为贵的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每一次都带来提醒以及激励。虽然这样子的道理、这样子的经文以及例子，我们常常听到也很熟悉，主，但是重要的事情在你的话语之下重复的提醒，能够给我们带来祝福。就求主能够借着这一篇道，帮助我们时常反省、时常忍耐，以及有一颗饶恕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来侍奉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